好，弟兄姊妹们，父亲节快乐！这个不大习惯，大家坐的离我那么远啊，我稍微往前一点哈。每年我们有一次父亲节啊，父亲节很重要。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里边呢，我常常想啊，在中国人的文化里边，尤其严重。现在在世界各处呢，越来越严重啊，就是我们叫做父性的失去，父性的失去就是父亲的个性的失去。用句土话说叫什么呢？叫阴盛阳衰，是吧？哎，女人越来越厉害，男人越来越差。那么，为什么会导致这种现象？诸多原因，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信仰的萎缩。一旦没了信仰，首先男人就不再像男人了，因为父性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说，男子汉怎么样？大丈夫，是吧？顶天立地，对吧？男子汉这种大丈夫顶天立地的本性，从何而来呢？男人是首先被造的，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当主耶稣教训他的门徒的时候，如何祷告，他就说：“我们在天上的什么父？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上帝被称为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么咱们中国人也把他称为老天爷，也就是永远天上的爸爸啊，天上的父亲。所以，人类的父性是从上帝而来的，因为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而女人是从男人的身体里边被造出来的女人是最高级、最后的被造，但是她不是直接按照上帝的形象第一个被造的那一位，所以上帝设立男人在这个他的被造界里边为最高的领袖，所以圣经说男人是女人的头，啊，这个头不是指的这个头啊，是指的那个带领者，咱们中国人也把带领者叫什么呢？叫头头，对吧？哎，这个头头啊，就是这个头啊，不是这个头，要加一个耳滑音，就是那个头啊，那就出来了啊。南方人很难发啊，这个头是吧？哎，就是男人是女人的头啊，他是个带头的，他是个小头头，是吧？那么在国家、在政治、在各个方面。他要带头，在家庭里边他要带头，但是很可惜啊，现在男人越来越无法带头了。相反呢，现在很多家庭里边女人成了头了，对吧？这种家庭多不多？啊，很多啊，是吧？男人变得很萎缩了，甚至于男人干脆缺失了，不知道跑哪去了。这是人类历史到今天最大的悲哀，没有之一，就是父性的缺失。那么，今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造我们的主面前，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恢复男人的父性。在座的做父母的，如果你特别是有男孩子的啊，一定要培养他，从小培养他的父性。好，我在这里问大家，父性都包括什么？父性都包括什么？啊？我们想到多少说多少吧。男人最重要、最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一，勇敢。一个男人不能是小胆，不能是萎缩， 不能是退后的那一个，对吗？男人是勇敢的那一个，勇敢的背后就是勇于牺牲的精神。在座的男人具备这个精神吗？你为什么东西去牺牲？男人具备的第二件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你要拥有真理。你为真理去牺牲，为捍卫真理而愿意付代价。你只有真理，你才能做领袖，不然的话，你跟凭什么当领袖啊？所以，我们中国人大男子主义都是为了满足自我的欲望，在使用上帝赋予你的男人的权柄。这是错误的男性这个父性的使用。所以，男人上帝的形象里边，第三件事情在真理里边一定是大公无私。男人的心胸应该是宽广的，男人的眼光应该是伟大的。那么，在这样的真理、这样的勇敢背后，男人是主动、敢于、能够做决定，同时承担责任的人，是不是这样？想想我们在座的各位男人，我们是这样的生命的特质吗？我们今天在世界里边，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立足，在我们的家庭当中的立足，我们是这样的生命吗？所以在做决定的时候，在他的真理的光中的时候，我们男人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生命的素质，那就是要有智慧。智慧是什么？是真理在你现实当中应用的能力。你怎么样能够把宇宙万物、上帝的真理具体的应用在你的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不过之，也无不及，恰到好处。所以，一个人做事情，说话合宜，不是说你说的话都是对的。很多人说话很对，但是全空话，没有用的，是吧？有用的话是对的话。说在恰到的地方，圣经里边说这样的话好像什么呢？好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头，那是恰到好处。你能够准确把握这个东西是不容易的。所以，一个真正的男人，他的一生当中需要做第一件事情，也是最重要的事情，是先来敬畏造他的主。你必须来到他的面前，谦卑在他的面前，来跟随他，认识他，了解他，接受他在你生命里边的更新。人的力量从何而来？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是吧？一个男人如果没有他，你的勇敢就变成了鲁莽，你的决定就变成了瞎猜，是吧？你的权力就变成了压迫别人的那个手段，是吧？一个男人变得阴险、狡诈、诡诈、自私、懒惰，这是今天很多男人的特征，对吗？原因出在哪里？没有建立好与造我们的上帝健康、正确这个该有的关系。所以，一个男人应该是勤劳的、智慧的、勇敢的，最后非常重要的，就是像基督爱教会一样，这个爱应该充满在男人的身上。所以，男人是有力量的，同时呢，男人应该是至温柔的，至温柔的。你的力量不是拿来我揍死你，不是这样的。你能拿来，你的力量应该是轻轻的把它呵护起来的。最温柔的力量是从男人的爱里边出来的，因为你只有有力量的时候，你的爱才能温柔。你的不是，只有有爱的时候，你的力量才能温柔，温柔到你可以去 非常细微的呵护你的孩子，一个刚出生的小 baby，你会非常温柔的去爱他，也用这样的温柔去爱我们的妻子。一个有智慧的人，他会去体会，他会用温柔，他会去理解，他不会去霸道，他不会去压迫，他不会去攻击。这是主耶稣为我们活出来的榜样，他为爱我们成了一个服侍人的人，成了一个洗门徒脚的最高的上帝来洗我们脚的，这是他的温柔。所以，但愿我们在座的男人，我们常常在敬畏上帝的过程当中，恢复我们的复兴，恢复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起初当有的形象。如果你是要说，哎呦，这不对男人很不公平是吧？哦，我又要勇敢，我又要牺牲，我又要服侍，那我还有啥？我们有上帝的同在。我们有众人对我们的尊敬，我们有我们的一切劳苦的最终的果效，我们会维护一个最美的家庭。上帝给我们的祝福，远远超过你自己用你的手段能够争来的任何好处。大家同意吗？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同低头，为我们在座的男人做一个祝福的祷告，包括我自己，大家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在这个特别的时候，我们纪念你是我们天上的父，你又按你荣耀的形象创造了男人。主啊，当我们祖先犯罪离开你的时候，我们就破坏了你的形象，以至于我们在地上成了那个自私的、诡诈的、斗争的、欺压别人的，自己变得软弱、懦弱、无能，成了贫穷、瞎眼、迷失的人。主啊，如今，我们在座的所有的男人们，我们愿意悔改，放弃我们曾经那个败坏的道路，我们要回转归向你。主啊，在我们与你的建立的这个关系，愿我们每一位男人走上生命归正的道路。主啊，愿你把你荣耀的形象，你尊贵的品质，重新造就在我们每一个男人的生命里面，使我们不再是过去的那个样子。主啊，愿你自己保守我们，带领我们，你造就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当中重新恢复你的荣耀。谢谢主，也求你与我们每一位姊妹同在，能够帮助我们这些做男人的。主啊，使我们能够成为你所赋予我们那个勇敢带领的那个头。主啊，我们人有限，求你自己的圣灵来感动带领我们每一个男人，谦卑跟从你在先，勇敢带领在后。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愿在父亲节的时候，你再一次更新你在我们中间的赐福。祷告祈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今天我们的主题叫西边的树。那么西边的树，这个题目啊，给我一下投影圈。 这个是，来自于诗篇第一篇啊，诗篇第一篇。今天早晨咱们的慕道班，是关于讲到启示之光，就是认识圣经啊，了解圣经是上帝的启示，是神与我们所立的神圣的约，对吧？我们要从圣经的话语当中，从上帝启示的光中来得着我们生命的滋养。咱们中国人说，子不教谁之过？父之过，对吧？所以在父性的这个生命的职责里边，就有教育我们的儿，养育我们的儿女啊，不单单是养。还要教育，但是我们教育我们的儿女的关键点在哪里呢？首先不是要叫我们去，学多少的所谓的科学知识，首先是要使我们的后代知道如何做人，要叫我们的后代知道什么叫人，怎么样做人，是吧？那么我们在教导我们的孩子的时候，第一步先做什么？你自己先做人，对不对？你自己都不像个人，你怎么去教导你的孩子去做人呢？那么你自己要做一个人，什么叫人？怎么做人？谁是榜样？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和道成肉身的恩主耶稣基督，已经把这一切东西都已经为我们做成了。诗篇第一篇里面就讲到，父上帝是怎么样呼召我们来教训我们的。那么他是我们天上的父，他教训我们，那我们是被教训的这一个啊，这个。说这个子不教父之过是吧？教不严师之惰。那么这里就没大讲孩子学不好，孩子有什么责任啊？就没说啊。这个当然父有父的责任，师有师的责任，但是作为受教者有受教者的责任。那么圣经是上帝启示我们的话。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想一想啊，读圣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呢？诗篇第一篇里边就说，这个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啊，这个不占罪人的道路，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说这个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圣经里边常常用这种很形象的图画来使我们明白一个不容易明白的真理啊，所以我们今天有圣餐啊，这个圣经里边的比喻或者我们在教会里边的礼仪，它都是用一个看得见的动作或者看得见的图画来理解一个不容易理解的抽象的真理，对吧？那么他说这个不从。这个恶人的计谋是吧？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这是先从一个选择开始的。然后我们不从那个，我们从什么呢？从耶和华的律法啊，从耶和华的律法。然后这个人不是从耶和华律法就完了，他下边说一句话，说昼夜思想，昼夜思想。我不知道在座的多少人是把圣经的话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重要地位，重要到一个地步是昼夜思想的，对吧？我曾经在上帝面前做过一个祷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祷告过啊？就是求上帝保守我的梦，是我做梦的时候不要做乱七八糟的梦，是吧？因为那个我说了不算，是吧？因为上帝说我要夜间也要思想。所以，我夜间起来醒来的时候，我可以想，我睡着了怎么办？我说主啊，但愿我睡着了我也想，对吧？那怎么办呢？就是你保守我的梦，使我在梦中也能够去思想主你的话，对吧？ 有些时候神怜悯听啊，有些时候乱七八糟的梦还会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Anyhow，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啊，昼夜思想，这人就干嘛？有福。等会儿我们来讲讲什么叫做有福，对吧？然后呢，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那么，这个树栽在溪水旁是什么特质呢？为什么这样的人会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呢？树栽在溪水旁表示他随时得到养分和水分的滋润，对吧？啊，随时得到营养，随时得到水分的滋润，所以它的叶子不枯干。啊，能够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不枯干，表示它有水供应它，对吧？然后它能够结果子，是表示有营养，它有能吸收养分。所以我们的思想的供应从哪里来？是从上帝启示的真理而来。如果不然，人在世界上人是找不到真理的。所以今天早晨咱们就讲过了啊，这个。人常常自己喜欢胡思乱想，是吧？在这个世界上出现了一批人，叫做哲学家，是吧？我就跟大家说了，哲学家是什么？是什么人？就是胡思乱想家，是吧？他们就胡思乱想，因为这帮人很聪明，所以他们想出来的东西你好像没想过，所以你就把他拜了。啊，就觉得把他崇拜了，就觉得他很了不起，他真的想了很多东西，我都没想过。其实他是胡思乱想的，是吧？所以我们真正要得营养的地方，不是哪个思想家、哪个哲学家、哪个宗教家、哪个科学家，no，不是他们，是造物的上帝。只有他是真理的本体，是真理的本源。所以，思想耶和华的律法，不是哪一个思想家的，哪一个哲学家，哪一个科学家，哪一个什么人，哦，哪一组人，他们都不重要，对吧？唯有造物主的启示，他向你讲的话，才是你的生命当中真正所需要的营养。我记得那时候，文革期间的啊，常常有一句话，把某一些人的想法，把某一些人的学说称为什么呢？称为大毒草，有没有听过？这个人的思想有毒啊，这是毒草，对吧？哎，就是错误的思想所给我们带来的危害，就像动物吃草的时候吃到了有毒的草。是吧？所以这个世界里边很多思想家、很多哲学家的思想，那都是毒草。根据什么说的？就是根据神的草才是有营养的，而人的思想里边，这不是我说的哦，是主耶稣说的。主耶稣在他自己的这个讲到吃饭洗手的那个时候，他就说入口的怎么样？不污秽人，出口的。污秽人，对吧？正好跟咱们说的啊，这个祸从口出，对吧？病从口入。其实这个病从口入无所谓的，脏一点也不大要紧啊。这个，但是祸从口出，就是人从嘴巴里边说出来的那些东西，包括写成文字的那些东西，常常是人的思想的表达，往往人的思想里边那些罪恶的、污秽的、邪恶的、抵抗上帝的、败坏堕落的东西，就写成书本。然后你就去读了。今天早晨我又说，以前说过，我说千万别去读万卷书，啊，千万不要读万卷书，对吧？你读的书越多，你吃的毒草就越多。所以你先把《圣经》这本书读好，然后你就有了真理的标准，然后你再去读其他的书，你就不至于被别人牵着鼻子乱走了。是吧？你就能够分辨哪些是毒草，哪些是健康的东西了，因为你有了辨别真伪的东西。那个东西叫什么呢？圣经这本书是最典型的火眼金睛，是可以照妖的。那些一切错误的东西，在真圣经真理的光中一照一照就看出来了。 人生是由许多决定组成的，是吧？我们讲过了，人生最重要的就是做决定。而做决定的时候，很重要的考验你的智慧的一个地方，就是选择优先次序，对吧？比方今天早晨咱们的木道班，对吧？9点钟开始，那么你是选择在家睡觉，还是选择 Sankey Market 去买点东西，还是选择来听听上帝启示的话语？这就是你的智慧，对吧？每个礼拜早晨1个小时，对吧？你优先次序是怎么排的？这对你自己的人生是重要的考验。所以在这里，诗篇第一篇，诗篇是诗歌体来表达人跟上帝之间的个人性的互动。这个互动的一开始，第一件事情就是告诉你做正确的决定。所以，这是人生最关键的一件事，做正确的决定。那么，做决定的时候，正确决定先做什么呢？就是你人生依据的选择。你人生啊，做一切衡量一切问题，你依据什么来做？你的依据来做选择。第一件事情，不从恶人的计谋，也就是说，恶人的计谋不要成为你的依据。你做事情不要听他们的，所以今天这小视频呢、啊，乱七八糟东西里边各种各样的道理在里边，这个充斥在我们的传媒里头，不要听他们的话，是吧？那里边大部分都是垃圾，都是一些恶人的计谋，都在告诉你，把他们的想法在告诉你，引导你走错路，对吧？所以选择不从恶人的计谋。恶人是什么样的人？恶人是什么样的人？就是不敬畏上帝，也不听从我们的良心，任意的让自己的自私、邪恶的计谋发挥出来的人。恶人，不要听他们的话，计谋。然后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和他们同流，不选择和他们在一起，然后不要坐在亵慢人的座位上。亵慢人是什么人？用句土话说，叫做玩世不恭的人，对吧？随便的人，无所谓的人，藐视一切的人，不要跟他们在一起。不坐他们的座位，这个座位是指的和他们一起吃喝，坐在一起吃饭，不要跟他们去结交朋友，不要跟他们在一起。所以，一个智慧的人要守住自己的孤独，不要怕别人叫你说你不合群，不要怕别人觉得你别人对你看着你这个人怪怪的，是吧？你敢于坚持。你自己选择的人生正道，尤其是男人，尤其是男人，在座的各位啊，愿我们在生命一开始的时候，不去从恶人的计谋做正确的选择，然后选择什么呢？选择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那么，律法这个字，一提到律法啊。咱们就会想到这个律法主义，对吧？想到圣经上说，我们现在已经进入恩典时代了，已经不再讲律法了。这个律法不是指的那个意思啊。虽然它希伯来语里边仍然用的是 Torah 这个字啊，但是律法本身的含义是什么呢？它首先是指引。是神对你人生的指引，告诉你人生正确的方向。弟兄姊妹，有谁开车上路的时候，你不先看看地图，或者先打开 GPS，你就乱走人生的路，行吗？你能达到目的吗？不能，对吗？所以，律法是神他给我们的指引、训诲、指示，是借着先知的教导，我们人生的惯例和规矩。 人生的规则谁设立？人真理谬误的标准谁设立？是耶和华设立的，是自有永有的创造天地万物的那位，他所设立的。所以你喜爱耶和华的律法，然后不是你喜爱了一下就完了，你要喜爱他的时候有一个表现。那么大家自己也回去衡量衡量，你有没有这个表现？就是昼夜思想上帝是如何来带领我的，我的人生道路应该是怎么样走的，我人生的目标到底在哪里？我走到现在这个过程的时候，我应该做如何的选择？你是不是经常去思想这个问题呢？我知道我是常常不想的人。对吧？我脑子里边这个整天想的这乱七八糟的事情，那怎么办呢？因为这些话常常在我心里，对不对？我要训练我自己，是我的心常常安静下来，要把他的话装在我的心里，我要想这个话在现实生活当中要去怎么样去用，对吧？在这样那样那样的场景里边，到底我如何能够把上帝的旨意能够遵行出来？为了这个。我强迫我自己每天最少拿出1个小时，安静下来。安静不下来，有时候我听听音乐啊，叫周围的声音，屏蔽啊，然后就是专心回到上帝的面前，然后读一段圣经，然后写 A4 的纸一页，啊，把我这个时候的领受，这个时候跟上帝的互动，把它用文字记录下来。那么这个文字的记录是强迫我自己用文字的方式来这个 form 来怎么规格化我的思想，对吧？要不然有些时候我自己在那安静祷告，我自己都不知道脑子飞哪去了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啊？自己祷告起来，跪在床边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脑子里就不知道想什么了。对吧？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减少这样的事情，我强迫我自己用文字的方式跟神互动，对吧？那么一天、两天、1个月、2个月、1年、3年、5年、10年下来，慢慢慢慢的，你发现你的生命就不一样了。感谢上帝，神呼召了一个很软弱的人，对吧？所以大家经历的软弱，大概我都经历过，我的生命里边没有任何比别人强的地方。但是神特别怜悯的一件事情，因为神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就叫我走过这个过程。盼望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在这个中重视这件事情的时候，把神的律法放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要每天拿出时间来强制你自己。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学海无涯，什么做舟"。哎，大家都知道啊，"学海无涯，不做舟"，对吧？其实呢，有一种菜很有意思，叫苦瓜，哎，越苦越好吃，是吧？其实很多时候啊，上帝虽然让我们在学习，在我们操练的过程当中是有艰苦的，但是他给我们的恩典是极甜蜜、极喜乐、极幸福、极美好的。所以，因着那个美好，那点苦就算不得苦了。就像你吃苦瓜一样，是吧？那个给我们带来的那个食物带来满足的快乐啊，远远超过了它的苦。那么，在以色列人这个将近迦南地的时候，上帝借着摩西就跟以色列人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这个听呢，不仅仅是听见，而是要听进去，要明白的意思。这个，咱们说孩子要听话，不是他在那儿在听你，是要听进去，而且照着做，对吧？哎，这孩子真听话，不是他天天坐在那里听你说话，而是他把你的话听进去了以后，他照着去做了，这个才叫听话的孩子，对不对？是这样吗？好，所以这里呢，当神说以色列啊，你要听。因为以色列是世人的榜样，所以神跟以色列人说话，就等于跟我们说话，他是我们的一个代表，对吧？所以说听什么东西呢？说耶和华啊，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 这个是刚才这个咱们读诗篇要么要把那个刚才读的经文打一下。对，这个《申命记》第6章啊，第1节开始啊，说这是耶和华你们谁？哦，说这是耶和华啊，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要过去得为业的土地上遵行。这是神对以色列人借着摩西说的啊，好叫你和你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为什么要敬畏？敬畏的相反是什么呢？就是玩世不恭、随便、藐视。知道吧？敬畏就是你重视他，小心的，好像很害怕的样子啊。像老子说，这个我们古代的那些来为道的人，就是敬畏上帝的人啊，他们一生遵行这个道的时候呢，如履薄冰，好像走在那个薄冰上，要很小心的往前走，对吧？唯恐做错了，要非常这个用心的。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说。这个叫你们的子子孙孙学习敬畏耶和华，所以上周的周报里边我就写敬畏之心，对吧？我们在对待上帝、对待他的话语里边应该有的态度，敬畏是吧？敬畏耶和华是你们的日子的，不是，然后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所以用敬畏的心来谨守遵行。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要以这种的态度来读圣经。以敬畏的心读，然后目的是要叫我们好好的去谨守遵行。然后谨守遵行的时候，就是主所吩咐啊，是你们的日子得以长久。那么这是当时对以色列人在地上遵行耶和华的律法所要得到的好处，就是进入以色列。可惜以色列没有听啊，所以他们在那里的日子并不太长久啊。进去最后叫巴比伦把他们彻底给赶出去了。很多人都知道了，咱们也讲过，对吧？以色列流浪了2000多年，是吧？那是怎么回事？今天我们不讲啊。所以以色列失败成为我们今天的鉴戒，这圣经说的啊。然后说以色列啊，你要听啊，这两次提到以色列啊，你要听话，对吧？然后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流奶与蜜之地上得以享福，是吧？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这个你列祖的神所应许给你的。简单来说，遵行上帝的律法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叫我们得福。所以刚才在诗篇第一篇里边也说，昼夜思想这人干嘛？变为有福，所有的福分。圣经上说，是在我们遵行他话语的时候，不是光听哦，你要遵行在所行的事上才能得福气，对吧？你光听不够，光学不够，要照着去做，在做你做的过程当中，你才开始真正的蒙福气。在这里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啊，这里就是讲到啊，耶和华的神是独一的主，独一在我们的信仰里边非常关键。真理不是多元的，是唯一的。所以我们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啊，叫做一知表原理。啊，一知表原理，就是说在我们现实里边，我们知道时间对我们很重要，对吧？我们需要知道这个标准时间。那么有些时候呢，我们在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戴两只表。你们有没有戴两只表的习惯？啊，没有啊。这个有些时候我会，啊，现在不戴了，因为现在有手机了，对吧？以前的时候呢，常常拿两只表。为什么拿两只表？万一有一个停掉了，我曾经干过这种事儿。对吧？这个在新加坡机场，结果我的表这个电池没了，是吧？结果我就耽误了一架飞机，那是真真实实的痛的，这个一晚上走不了，对吧？这个晚上这飞机跑掉了，我一看我的表，这个正好在飞机之前的这个就将近1小时那个时间它停了，对吧？这个结果就错过了一架飞机，所以我知道为什么人要用两只表。因为我们的表不准， 因为我那表会停，因为我那表会坏。但是人又不能真正用两只表，为什么？啊？哎，当两只表的时间不一样的时候，你听谁的？你听哪一个的？你就乱套了嘛，对吧？是那个表跑得快了，是这个表跑得慢了，这不行。所以只能用一只不会坏、永远这个跑得准的那个表，那才是你所需要的，对不对？啊，所以说圣经里边他用独一的神的这个概念，就是我们的标准不是你的，不是我的，不是他的，不是今天一个样，明天一个样，它是永恒不变、唯一准确，可以使我们永远作为依据的那一个，就是耶和华的意思。耶和华，我们的神，耶和华的意思就是他永远在、永远不改变的那一个，他是我们唯一的标准，永远不改变的标准，不会坏的标准。所以，当我们知道他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他，爱他，爱他。爱他是什么意思？我们真的爱我们的上帝吗？当你爱他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做？你会有什么来表啊？你就会以他为中心，对吧？你就会渴慕他，你就会想要跟他在一起，你就想要跟他去沟通，你就跟他互动，所以。当你爱他的时候，你爱得越深，你就对他越渴望，你就对他越渴望，你就愿意越多的跟他花时间在一起。他在你心目当中的位分重量就会越来越大。所以，当我们认识我们上帝的时候，不仅仅是要敬畏他，不仅仅是要顺服他，而是要爱他。那么，当我们爱他的时候，听他话就不再是一个被动的压迫，而是一种主动的愿望，对吧？我想讨他的喜欢，对吧？当你爱他的时候，你想要叫他高兴，对吧？你想要跟他同在，这是一个我们内心里边对上帝应该有的正确的那个情感、那个态度。如果你对他没兴趣，那你跟他的关系一定不正常了，因为你一定不知道他是谁，你不知道他在你生命中的价值重要性。当你知道的时候，你的反应就会去，这里说尽心的、尽性的、尽力的去爱他，穷尽你一切所有的去爱他。然后今日所吩咐你们的一些话都要记在心上，啊，现在我们比那个时候要记得更多了。整卷新旧约全书要装在我们的心里，要记在我们的心里，这个功夫是很大的。你没有10年做不到的，对吧？我读经读圣经读了40年了，圣经里边还有很多东西我记不住。那么翻到旧约某一些地方的时候，我说：“哎，圣经里还有这么句话，我都忘了，好像从来没读过，对我是新的。”所以我知道我不是很聪明。即便你们比我聪明，你们不花这个功夫也很难的，对吧？所以读圣经一定要怎么样？爱他的情况下，尽心、尽性、尽力的去读你的圣经，这是你一生最重要的事儿、最蒙福的事儿、最宝贵的事儿，没有之一。那，所以你挣钱很重要吗？挣钱重不重要？重要？谁说不重要？上帝造了你的身体，你不能喝西北风活着的，是吧？但是挣钱不必挣得太多，吃穿够用了就可以了。钱是为你服务的，你不是为钱服务的，是吧？你活着，他为你活着，你不是为他活着，是吧？他是你的仆人，你不能做他的仆人，你要做他的主人，对吧？你好好管理他，够了就可以了。今天上帝是我们今天的人。拿出来很多时间是吧？洗衣服，女人不必洗了，洗衣机一扔就可以了，是吧？做饭也很简单了，你做好了以后，冰箱拿出来微波炉一热就可以吃了，不必花那么多时间。那么剩下时间干嘛？那么天天刷小视频，是吧？没事干了去找个朋友去打麻将，是吧？ 把你的时间就浪费了。你知道浪费时间就等于什么？浪费你的生命，是吧？因为你的时间就是你的，就是你的生命，你的生命就是时间组成的呀，是吧？所以把上帝的话装在你的心里，你去昼夜思想，是可以使你的生命蒙福气的。好，把投影圈转到我这边来。刚才咱们讲了啊，这个我今日摩西啊，代表上帝说，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刚才说了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殷勤的去教训你的儿女。要把我们的信仰传承下去。在座的父亲啊，子不教谁之过，父亲之过，教什么？教圣经，对吧？我们在座的父亲，好好的教你的孩子读圣经吗？如果没有，回去打自己的屁股。最重要的事儿没有做，我们的后代为什么会走偏路？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把生命之道传给我们的孩子，天天叫他去学校里边去读圣经，考第一名，考第一名那么重要吗？对吧？告诉弟兄姊妹不重要，这是撒旦魔鬼给这个世界设下的一个陷阱，叫我们把孩子大部分的时间都拿去读一些垃圾、没有用的学校里边学那些东西，对吧？你考再高分也没有用。我不是反对读学校的书籍，但是我们的生命要平衡啊，对吧？现在还有多少家长在家里边是人勤殷勤教训我们的孩子，好好明白上帝的真理，好好去遵行上帝的旨意呢？我当时就做得不好，我很后悔。虽然我后来我的孩子现在基本上也都慢慢的走回到信仰里边来，那时候太年轻，也没有人给我讲过这种道啊。是吧？我去教会那么久的时间，没有人再告诉我你要好好的教训你的。等我读圣经读到生命记的时候，我才发现，咦，我还得教训我的孩子要读圣经。我说糟糕了，上帝，我的孩子都长大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再一次提醒大家，我们的信仰是需要传承的。上帝把孩子交给我们，把养育的责任交在你的身上，你怎么去负起这个责任？造物的主在告诉你。然后他就说了，无论你坐在家里、走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所以我们在谈论什么？今天撒旦在澳大利亚这种社会里边就设立了一个社会秩序，什么都可以谈，就是不能谈信仰，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社会里边，你去什么都谈，谈旅游，谈挣钱，谈啥都行，谈同性恋，谈乱七八糟，是吧？什么都可以谈，但是你一谈信耶稣，一谈敬畏上帝，不谈这个东西不能谈，是吧？所以这是世界撒旦在里边搞的这个世界的秩序文化。那我们不顺从这个东西，我们在家里，在路上，在说所有的时间，我们要谈论。在旧约里边有一句话说：“异人的谈话，上帝的使者在旁边听着，并且有册子把它记录下来。到了异人复活的上帝时候要赐福给他们。所以我们的口中整天在说什么话，是吧？我们在把人往哪个地方引导，这个东西都很重要。圣经告诉我们的，这是上帝吩咐我们的，对吧？这个应该没电了。”所以东西这些东西都会坏掉啊。然后说又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什么意思？戴在手上为记号是什么意思？就是当你做事情的时候，你的手。整个上帝创造的存在界里边，只有人有手，动物有爪子，那不叫手，是吧？手是用来做工的，爪子只为来走路的。所以戴在手上，表示你所有做的工作都要想想， 是不是符合上帝的旨意。戴在额上为经文，这个额是表示在希伯来文里面是表示你做决定的地方，你在思想、前行，你整个跟人打交道、做决定、思考。戴在额上是表示说你要把上帝的话放在你的整个思维的最重要的地方，要昼夜的分享放在这里，对吧？所以戴在手上，放在额上。对吧？表示你的思想、你的行动、你做事的原则要符合上帝的旨意，放上帝的真理。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所以以色列人在门框上有一个小的、一个斜斜的小框，就是这节经文。所以他们每次进去的时候摸一下，亲；每次出来的时候摸一下，亲。什么意思？表示你回家的时候，你说话做事，你所有这一切东西是不是符合律法？你进这个门呢，你进这个家了。我是一个男人，男人应该怎么做？见我老婆应该怎么说话？见我孩子应该怎么表示？在律法里边提醒你一下，你进门的时候，你是上帝的儿女，你应该按照真理去做。这是写在门框上的意思。当你离开家的时候，我走在社会上，我是谁？我应该怎么样去做？写在门框上提醒你一下。这个放在城门上，城门是当年以色列人的文化当中政府的所在地，对吧？他们政府就是放在门口，门口里边有个门洞，旁边一个房子，那个房子里边就是出入城门的时候，城里的人啊，最后他们里边那个做决定的那个人就在城门口坐着，就在那个地方，那表示一个村子或者一个城市里边最高权力机构的所在地。所以表示说，你的政治、你的管理、你的社会基础在什么地方？耶和华的律法要在哪里？你要按照这个东西秉公行义。最后，遵行耶和华的律法，什么结果？变为有福。然后说，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怎么样呢？按时候结果子，这个果子是遵行上帝的律法蒙福的结果。然后恶人并不是这样，也就是不信上帝、不遵行耶和华的律法，按照自己的自私自利的那个方法来做为人做事的。那么最后呢，上帝要审判，如果律法没有权力。律法等于空设，对吧？我设计这个规则，没有权利去执行，不执行的人也没有，也没有追讨的这个后果，那还什么律法，对吧？所以权力的作用就是保证律法一定要实现的，如果不实现的话，就要罚你。所以咱们中国人有句话说的挺到位，也很可怕，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下边呢？不是不报，是时候还没来呢，是吧？上帝给你机会，这机会有两个意义：第一，如果你是义人，遵行上帝话语的人，上帝叫你的见证做足，最后上帝要祝福你；如果你是恶人，上帝要惩罚你的时候，也叫你把你的见证做足。最后，上帝审判你的时候，你毫无反驳的机会，因为你已经把这些事情都做实了。所以，我们这一生，上帝给我们有充足的时间，我们个人都要在为自己人生所选择、所做出的事儿，最后不是不报，时候还没来呢。什么时候来？上帝最后算总账的时候，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什么？一次死亡，没有投胎，一次死亡，死后却有审判，是上帝要按照你一生做事、行事为人的最后的结果，来回报你。所以将来最后怎么样，咱们刚才讲了，神审判的标准，不是按照你的意思，不是按照他的意思，而是按照这个标准。这就是最后 你要面对审判台的时候，审判你的标准都在这里。所以你要在那里得救吗？结果在这里。所以这里就是说，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就站不住了，对吧？他要像什么呢？像糠秕被风吹散。大家有没有见过羊肠？有没有见过羊肠？麦子经过压，壳掉下来了，都在地上。然后等到有风来的时候，就把这个麦子盛在一个簸箕里边，然后向着风一扬，对吧？然后糠秕就吹出去了。然后呢，麦粒、籽粒就落在地上，因为籽粒是重的，这就表示那个时候用风来做一个选择。将来审判的时候也是这样，大家都坐在这里。听一个人在这里白活，对吧？大家都卡巴卡巴眼儿，听着挺有意思。但是听了，照不照着做，这不是我的哦，这是上帝的话，照不照着做？到了最后审判见结果，照着做的审判的时候蒙福气，不照着做的不是我的哦，做他的，我只是提醒你，对吧？你不照着做到那个时候，他来审判你的时候。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后悔就来不及了。那个时候，当上帝把你滤出去的时候，哎，我也听过啊。上帝说你听了没用啊，你没照着做啊，是吧？所以那个时候就分出来了。上帝的审判就是把人分出来，对吧？不听更完了，是吧？你不读圣经更完了。我们说读圣经不一定行，不读圣经肯定不行。最后，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那么，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什么意思？所以，义人不要怕，因为神与你同行。这个知道，我们曾经讲过了，是在经验当中和他一同经历，这个才叫知道。耶和华知道的律法，不是他不知道你。是吧？不知道恶人不是，是他教你在人生的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跟他是互动同行的，所以你不要觉得神的话很难呐、啊，爱人如己太难做到了。神不要求你做到，神要求你愿意做，他来帮你做到。所以你只要在他面前有一个愿做的心，你说主啊，你的话是这样，我愿意做，你帮助我，够了。你实实在在做的时候，你就经历到他是如何又真又活的上帝，在你的现实的生活当中如何帮助你的。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的是你不想做，你不做，那就完了。那么，当我们离弃上帝的真理，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当你走错路的时候，你不可能达到正确的目的地。所以，恶人的道路不按照神的真理自己乱走的这样的人，最后的结局就是灭亡。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说的。我奉上帝的旨意把这些话告诉大家，是让大家重视这件事情。神在这个时代呢，已经使圣经非常的普遍。所以，如果你手中没有圣经，你跟我说，对吧？我们，教会有，我们可以去买啊，可以这个有各种方式让我们大家能够得到一本圣经，然后千万不要束之高阁，一定把圣经作为我们人生当中首要最重要的第一件事儿。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先要把神的话想一想，放在我们的人生里边优先次序当中。然后，不管你是上班也好，还是什么东西都好，常常去思想，常常祷告，在现实生活当中遇见所有事情的时候说，说主啊，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办？所以在你的手上要有上帝的真理，在你思想做决定的时候要有上帝的真理，在你进家门的时候要带着上帝的真理进你的家门，在家里的生活。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做， 当你离开家，进到世界里边去的时候，愿上帝的话语充满在你的心里。无论你走到哪里去，你就把上帝的见证、遵行他的话带到哪里去。你成为蒙福的人，你也会成为周围的人的祝福。但愿你的，如果有一天你也做了领袖，你也做了老板，你也做了一个国家领导人，但愿那里你就把上帝的话设立在那里。那里就成为上帝透过你来祝福你的国家、祝福你的社区、祝福你所管理手下的那个祝福。所以今天我们愿成为一棵像西边树的人生，因为有他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里边真理的滋养，使我们行事为人能够符合他真理的那个原则。使我们成为蒙福的人，也成为我们成为透过我们他人家人得到祝福的人。为了这件事情，我们的主亲自来到世上，为了这件事情，他为我们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为了这件事情，他把圣灵拆下来，作为保惠师，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每个月第一个礼拜来行使圣餐，就是为要纪念我们的主曾经为我们所做成的。今天我们时间稍微有一点过啊，这个抱歉，我的这个信息稍微有点长。那么我们请这个通工到前面来啊，我们快快的把我们的圣餐能够一同来按照主的命令来遵守。因为每个月我们守一次圣餐，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在这里我们就不再重复了。只说一下啊，圣餐是为基督徒啊跟主立约啊，我们来反省我们的这个信仰所设立的。那么我们还没有受洗的福音朋友啊，你观礼啊，你观礼，先不要领受。等到你受洗跟主立约之后啊，然后你再一同来领受。
这并是。你的身体，这杯是你的宝血。每次我
生命，
好
他
满
借这个
足
晚餐，
自
他拿起这个
己，
饼来，他注谢了，他掰开，说："这是
就传讲
为我们众人舍，
你
你们也
牺
喝自
牲。
己，为的是纪念。"
值得供养怀念我们同行。
耶稣被卖上去，他照样拿起杯来。他说："这是他与我们立约的血。"他呼召我们，他说："你们也当如
午
此
夜
行，
中，我
为的是纪念我。"
与你杯是保险，能让你牺牲，我们经常。 路阳欢颜，我们同行。今朝
好，大家都拿到了，请大家一同站立。
中。